长老教会的庆祝降临节期，今天是第二个礼拜了，很快，总共是有四个礼拜，上礼拜是第一个礼拜，所以我们在外面点灯，圣诞节，今天是第二个礼拜。我们想到圣诞节大家都准备了，那我们就想到圣诞节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。在最近，就是在一个月以前，有一次的选举，在这次选举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改变，但是我们基督徒所关心的可能是一两件事情。一件事情是加州有一个法案要求把大麻烟合法，就是说一般市场上就可以买到大麻烟，原因是很多人吸大麻，那既然吸了大麻呢，他们都是偷偷的买，既然偷偷买那就不如公开卖嘛，公开卖的话州政府可以抽税，这是一个最大的理由，州政府可以抽税。第二个理由是大麻烟呢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害处。其实有没有很大的害处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因为联邦政府现在是禁止的，就是抽大麻烟是禁止的。我们也知道抽大麻的结果常常就是从抽大麻然后就接着去吸鸦片，这是一步一步这样上来的。所以说没有什么害处呢，显然不是真的。现在纽约市也要开始有一个立法，就是要让大麻烟成为一种药物，一种合法的药物，因为它可以止痛，就像那个麻啡一样的，有点类似。两方面争执得很厉害，各说各有理的。结果是53%反对合法，47%赞成合法，没有通过。这是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究竟这件事情若是在法律上定为合法的话，是给很多人自由呢，还是给很多人带来害处，这是我们要想的。另外一件事情是现在在最高法院的，4年前有一个在伊拉克的军人，就是美国军人到伊拉克去，他在那边就阵亡了，他的尸体搬回到美国来，在马里兰州安葬。安葬之前，这个家庭就听到一些消息，有一个小教会在Kansas， 在 Kansas 州，离马里兰州1000里外的地方，有一个小教会，有70个人。那个教会就跟他们讲，当你们出殡的日子，我们要在你们那边呢举牌子来示威。那为什么要示威？因为这个教会认为美国是一个不遵守神律法的一个国家，美国赞成同性恋，或者是很多地方赞成同性恋，这是违背了神的心意，所以神用战争来处罚美国。那些军人死在战场上的是神所处罚的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应该的。所以他们有一个13岁的女孩子举了一个牌子，说感谢神，军人战死了。有7个人从 Kansas 州飞到马里兰州，这个家庭，这个军人的家庭知道这个事情，就想尽各种办法。因为这个殡礼，这个葬礼总共1300人，怎么样让这1300人没有看到这7个人？他们就想了很多办法，把那个出殡的这个路线呢就转来转去，没有看到，很好，没有看到，只是这个军人的父母亲看到了照片，他觉得很伤痛。为什么他们有言论自由，他们可以举牌子，可是我们家没有一个自由，说我们聚会的自由，我们聚会葬礼是个聚会啊，我们为什么聚会没有自由？为什么我们没有宗教的自由？为什么我们要受他们的干扰？这是两件事情。一直我们在美国就看到有很多人说我有自由，可是有一方面的人就说我受到你的自由所侵扰。所以究竟自由应当有多少，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？200多年前是1789年，这个数目不难记，1789是一个什么日子？ 是法国革命的日子啊，法国革命。法国革命是第一次推翻君主政权，所以在政治上很重要。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个女孩，有一个女人，一个妇女，她也非常热心法国的革命。她的丈夫是叫做罗兰，她丈夫是一个一个比较中级的官员，不是说很高级的官员。那时候他们住在里昂，他们就加入这个革命。这个夫人很有能力，她是很聪明，而且是说起来很漂亮的啊，她就是很有能力的，所以她就在她家里常常聚会，把这些革命分子聚会在一起。所以当革命之后三年，就是1792年，她的丈夫就担任了革命政府里面的内政部长，很好的。可是他家里有这个很好的贤内助，他的妻子来帮助他。只是过了一年，革命就是在当时就是反复无常的，革命变成一种好像是暴民政治一样的，翻来覆去，所以就把这些革命党里面就分成两派了，就是互相斗争。所以罗兰这个家庭就被抓进去了，罗兰的妻子被抓进去，罗兰本身没有抓进去，罗兰的妻子被抓进去就关到监狱里面去，过了6个月就被处死。法国的革命提出3个口号，也许各位都记得啊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自由。第二个呢？法国革命的口号我们要记得啊，是吧？自由，然后呢？平等。第三个呢？博爱啊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这是法国革命的3个口号。博爱就是友爱啊，就是友爱啊，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爱那个字啊。所以在英文不是叫做 love， 而是叫做 fraternity 啊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这是法国革命的口号。而罗兰夫人，她被关到监牢里面去，被处死了。在她在监牢的时候，她就写了一个回忆录。在他一生当中，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啊，不是在这个，不单单是在这个回忆录里面的，一般人都记得的罗兰夫人他所说的2句话，一句话就是说：“自由啊，自由啊，何等罪恶，假借你的名而行。”有多少的罪恶是假借着自由这个名去做的？他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，可是他最后有这个感叹：多少人假借自由的名去作恶。另外一句话，也许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啊。他说：“我看人看得越多，我就越喜欢狗。”我看人看得越多，我就越喜欢狗。他对这是一个人生的感慨。他39岁就死了，一个很聪明啊、很美丽的妇人，就是这样子。有一个爱国的心，可是最后落到这个地步，他不知道他所追求的自由是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想，人所追求的自由就是这个样子，可是我们要想想看，神要给我们的自由是什么，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。今天我们看的约翰福音这段经文，可是我们要想到说，自由在什么时候神就给人的，或者是人自己去找的？自由是神给人的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他说我们用我们的形象来造人。神的形象是什么？是自由的。因为神是自主的，他可以做一切的事情，他有自由，所以他所造的人也是有自由的。只是在人犯罪以后，这个自由就没有了，因为人听了撒旦的话，自由就落到谁里面去呢？自由就落到了撒旦里面去了，人就被关到撒旦的监牢里面去，人只能够听撒旦的话。可是神没有放弃，神一点都没有放弃，因为神究竟是造了人的，他还是爱人，所以他还是给人一个机会，他就让人能够继续听到他的话。那这个话在什么地方？神告诉人说要给人第二次的机会，要给人第二次的自由的机会，是在以赛亚书第61章1到3节。以赛亚书第61章，这是以赛亚书的最后一部分。 六十一章一到三节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，代替飞尘喜乐油，代替悲哀赞美衣，代替忧伤的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啊，这一节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可以讲解很多，不过我们在这里所看的主要看的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。恩年就是神救恩要临到百姓，也就是说要叫人得到自由。所以在这里这个仆人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得出监牢，这句话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被囚的出监牢那个就不再讲出监牢了，而是说被囚的得自由。所以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神就再一次的宣告人要得到自由。那这是一个救恩的开始，神就已经预告了。可是我们要问救恩的历史，神究竟做了多少事？是不是只做这么一件事？不是。救恩的历史我们就是从新约，从旧约看到新约呢，神总共做了七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是一个预告，说神要在拯救人。那我们就要问，在旧约里面这个救恩的历史神做了什么？第一件事情是神召出亚伯拉罕，神召出亚伯拉罕，神叫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，然后离开他亲人，他虽然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但是神的手牵着他，就从乌尔往西北走，一直走到了哈兰，然后从哈兰从两河流域又走到迦南，这是差不多从乌尔到哈兰差不多是两个月的时间，从哈兰再到迦南地呢也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时间。他不晓得到哪里去，可是神的手就这么牵着他走，一直走到迦南，走到迦南以后又走到了示剑，走到了示剑以后他又找到一个地方叫做摩利，在摩利那个地方有好多的橡树。那为什么要讲到摩利？因为摩利只是示剑的一个地方而已，一个小地方。因为摩利这个字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，就是教导，教导就是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话，跟他说这就是我要赏赐给你的地方，这块地就是我要赏赐给你的。可是不是给你，圣经神没有说要给你，而是说给你的后裔，给你的子孙。这是在当时亚伯拉罕两样事情都没有的。那时候亚伯拉罕刚到示剑，他没有一块地，那时候他也没有子孙也没有儿子，可是神跟他说我要给你这块地，要给你儿子。当你若是来到刚刚来到美国，刚到New York 的时候，神就叫一部计程车说你就坐这个计程车到 Livingston， 然后呢告诉你说就在 Livingston 这个地方你要住下来，你要买一栋大房子，然后呢你要在这边成家立业。你心里怎么想？你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嘛，我都不晓得落脚在哪里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就告诉我，给我这么大的承诺啊！可是神就是告诉他，这块地是给你的，可是不是给你，给你的子孙，你就慢慢等吧。亚伯拉罕怎么是得到这个神的应许，这个神的赏赐，怎么得到的？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两个字：顺从。就是说，当神告诉他离开家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好吧，你告诉我离开家，我就离开家；你牵着我的手走，我就跟你走。”他就得到了土地，得到了他的子孙。所以这是神预告他的百姓要得到有地有子孙。那这个地子孙代表什么？当然代表一个人的盼望，代表一个人的福气。可是也在这个神的应许当中，他看见说我有自由， 我知道神给我的不是把我绑在一个地方，而是说我可以享受这块地，我不论怎么样做神都把这块地给我的，我有这个自由。另外一方面，神也告诉亚伯拉罕，你的子孙要得到自由。这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，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得到自由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那么多年，一直记得神给他们的不是那块地，不是他们的子孙而已，而是一个更大的，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就是有自由的，我们不再做奴仆。可是既然神说了，说是要给你的子孙，就表示是将来的事情。那这个将来的事情，在以赛亚书讲到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这个恩年在别的地方就不是叫恩年，而叫喜年。喜年究竟是什么事情？喜年就是 Jubilee， 就是很高兴啊，很高兴的年啊。那这很高兴年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那一个喜年要做什么事情？这喜年的事情是写在生命记里面，生命记的30章第3节。生命记的30章第3节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生命记的30章第3节，这个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，过了40年，他们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在告诉摩西，摩西告诉百姓的。这时候他们已经看见了，我们就要进入迦南地了。可是神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们想我们进入迦南地，那我们就有自由了。我们已经离开了埃及了，我们已经经过40年在旷野这么走了，就要到迦南地里面了。我们得到自由了，可是神告诉他们的30章第3节，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，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。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，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。我们不是刚刚从埃及出来吗？刚要进入迦南地吗？怎么神又告诉我们有一天要分散到万民当中呢？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告诉他们的，将来有一次他们要再被分散。这时候他们已经经历了神救赎计划的第二步，就是从埃及救赎出来了。可是他们看见他们还要经过一次更大的，要被掳，要分散到外面当中。我们就想到他们从埃及出来是不是很容易？若是两家人很容易从埃及出来的话，就半夜里面偷偷嘛，哦，就这样偷跑了就可以，东西都不用带都没有关系，就偷跑出来的。他们不是两个人，也不是两家人，他们是200万人。200万人就不能偷偷走了，是要光明正大的走。怎么走呢？神也没有用什么方法，也没有用派兵，也没有用什么，他是用这个法老王，他不肯听话，神就惩罚他十灾，让法老王，让埃及人甘心乐意说，这些以色列人不再是我们的奴隶，而是我们请来的工人。他们在这边400年，那我们这400年都没有给他们工资吧，他们现在要走了，我们就把工资给他们吧。以色列人就拿了这工资，就光明正大的浩浩荡荡200万人就离开了埃及。这是神救赎计划的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招出亚伯拉罕，第二部分是救赎以色列人。可是这救赎以色列人不是只有出埃及，在申命记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了，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在说还有一次，那是更大的，要召集回到以色列来，回到迦南地来。我们就想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，什么时候神要再把以色列人召集回来？是讲到以色列人后来亡国了，被掳到巴比伦，后来他们就回从在波斯王的手里面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吗？不太像，不太像。因为我们今天看的话，就看到在那个亡国之后，他们并没有建立他们的国家，他们只有重建圣殿而已，并没有重建他们的国家。是不是直到1947年联合国通过要把巴勒斯坦地分成两块， 一块是建立以色列国，一块是成为外约旦。然后在1948年5月14号，这是以色列人很记得很清楚的日子，1948年5月14号，英国军队撤离巴勒斯坦，那一天以色列就宣告独立。可是很快的，在这个以色列旁边的6个国家，从埃及到约旦到黎巴嫩到叙利亚到伊拉克到沙特阿拉伯，6个国家联军攻打以色列。军人的比例，那时候以色列刚刚建国，军人的比例是1比50，可是以色列打赢了。是讲这件事情吗？不像，不像。我们知道啊，今天以色列还是有很多的百姓分散在世界各国。什么时候神要把所有的以色列民召集在一起？什么时候呢？我们都还看不见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在天上有一天，说那是羔羊的婚宴，所有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要在那个地方与主耶稣相聚。因为那时候圣经说那是羔羊的婚宴呢，羔羊的婚宴，那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。那婚宴是跟谁结婚呢？是跟教会结婚。谁到这个婚宴里面来的？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信主耶稣的人，就是被邀请到婚宴里面来的。是不是指着这些事情呢？很像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在耶稣在救恩计划的第二步，救赎百姓出来出埃及，不是只有讲到过去，更讲到将来。神告诉我们，有一次呢，最大的救赎是在将来的。那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能够住多久？神没有讲。可是我们看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9节到17节，神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这块土地这些百姓神已经给你们了，你们在这块土地能够住多久？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9节，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9节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的一切仇敌。这是神告诉大卫的，告诉大卫王的。我必使你得大名。这是圣经上很少提到的话，因为圣经上只有两个人提到大名，得到大名的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大卫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我要给你大名。神也告诉大卫说，我给你大名。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，然后神告诉他，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迁徙，不再迁移。迦南地是永远给你们的，你们就不用搬了，这地你们是主人，你们可以放心住下来。然后到了第16节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。不单单住下来，而且是坚立。那坚立的话，就是这个国家里面呢是安静的，是得到和平的。安静和平也就是安息，我们在那个地方，你们在那个地方可以安息，可以休息的，可以得到自由的。为什么可以得到自由？因为神与他们同在，神与他们同在。这个是神在第3个救赎计划里面要做的。神跟大卫说，迦南地你们可以永远住下来，只要我跟你们同在，你们就有自由。所以我们就想到，什么样的是一个最大的自由？是一个完全的自由。圣经什么地方说你是完全的自由的呢？从预告说将来有个王，从神告诉他们有个禧年，在那个禧年50年一次的禧年里面，他们可以自由的，他们的土地可以休息，他们人也不能耕种，也不用耕种，他们有的吃。神给他们就在第49年丰收，然后50年他们不用耕种就可以吃了，那是禧年的喜乐，他们很自由。然后到了迦南地，神又告诉他们说，这块迦南地是给你们的，永远居住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 我们在问的是，我们人要得到完全自由，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完全自由？古代的基督徒啊，古代的圣徒，他们的祷告有一句话啊，说侍奉神是完全的自由，侍奉神是完全的自由。那侍奉神就是 God's service is perfect freedom。侍奉神是完全的自由，在这个侍奉神是完全的自由的时候，我们就想侍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我们今天来教会扫地是侍奉吗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割草是侍奉吗？都是侍奉。可是圣经里面也提到侍奉这个字，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的时候，第八章第二节的时候说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个侍奉有的翻译就翻成为敬拜，就是说敬拜是一个侍奉，而在敬拜当中是一个完全自由的。当你来敬拜的时候，你想说为什么要来敬拜？你今天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呢？哦，因为教会每个礼拜天就是这样子，一点半开始就有敬拜，那我就来了嘛。我已经跟孩子讲说一点半就是到教会去，所以我今天不得不来，是这样子吗？或者我说我今天来敬拜神，我是要讨神的喜悦，然后呢我今天明天去上班呢，神就特别恩待我啊，给我一些福分吧，是不是？哦，给我的孩子念书也念得好一点呢、啊、是不是？是有这个心理吗？若是说我们要得到神的福分，我们想说借着我们的敬拜我们得到神的福分的话，那你就要去找神呢、啊、就好像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到庙里面去找神一样啊，因为神只在那个地方啊，我们要到庙里去找神去拜拜，然后呢才能够得到福分啊，才能够得到保佑。当我们说敬拜是一个完全的自由，表示说我们不是去找神，而是敬拜是让神来找我们。有道理吗？没有错的。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就这么说了，神要这样的人来拜他，神要这样的人拜他。那个神要啊，不是说神真的要，而是神要找。因为那个要的字，我们翻中文翻成要，英文却翻成找，去寻找啊。神在寻找敬拜他的人，用怎么样的方式来敬拜他呢？用真理的灵来敬拜他。神要找那些人用真理的灵来敬拜他。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不是说我来找神，不用，神是来找你的。只是我们若不是用真理的灵来敬拜他，我们就找不到他，他们找不到我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说我们怎么样用真理的灵来敬拜他，也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的方式来敬拜他，神叫我们怎么来敬拜他，我们就怎么来敬拜他。这是在讲到完全的自由我们要知道的，因为完全的自由是神的同在。完全的自由呢，是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只要说神你跟我同在我就够了，很自由的，你可以把自己放松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们再看见，就是在这个三个约里面，在这个三件事情里面，从招出亚伯拉罕，从招出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救赎他们出埃及，从跟大卫王立约说这是你的国家，这是你的土地，我与你同在，你的国度存到永远。从这三件事情，这是旧约里面救恩历史的三件事情。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其实就是三个约，招出亚伯拉罕是叫做亚伯拉罕的约，招出就是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摩西的约，有时候把它叫做西乃山的约，有时候把它叫做巴勒斯坦的约，都可以，都是指这件事情，救赎以色列人。第三件事情与大卫立约，那是大卫的约。三件事情都是三个约，若是约的话就是有约束，约的话总是有约束，约的话约束呢就是不自由的，约束总是不自由的。那我们就问呢，既然有三个约都是约束，我们为什么说这三个约给我们自由呢？我们就知道原来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约束或者是律法，都是叫人在神的面前 看见说神与我们同在，都是说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借着这个约跟神同在，我们与神同在，我们就有自由。所以我们就问以色列人，他们看见这约了，他们守约守律法成绩打了几分呢？神给他们打什么分数？说你们守律法60分的及格了，或者说你们守得非常好80分的呢？你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拿到的一个分数是重修再来一次啊，他们不及格啊。可是神没有说重修啊，是说我给你们另外一个考题吧啊，因为前面那三次你们都考得不及格嘛啊，我就是再考一次的话你们大概不及格，那我就给我另外出一个题目给你们吧。那这个题目在哪里？是在耶利米书里面，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，是神在旧约里面给以色列人的第四个约，我们把它叫做新约。请看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，耶利米书31章33节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什么意思呢？律法不再是外面加进来的，而是从里面出来的。律法不是写在外面，而是写在我们的心上。这是神给人的第四个约，这救恩计划，神给人的这个第四个约。那这个第四个约，我们叫做新约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台湾有些小孩子生下来就不太好养，就是很多病啦，个子很小啦，很多麻烦。那做父母亲的怎么办？有两个方式，把他给别人当做义子，就是做干儿子干女儿啊，给别人家做干儿子干女儿。那这一户人，这个人家一定是有福的人家，不一定是很有钱，可是很有福气，他们的孩子又多又好养的，长得胖胖壮壮的，那我们就把孩子给他们做干儿子干女儿吧啊，就托他们的福啊，就好养的，这是一种方式。另外一种方式是说，找到庙里面去，这个神明啊，我们请他收养我们的儿子啊，给这个神呢做儿子或做女儿啦啊，一般都做儿子比较多啊。这里很像啊，神说以色列人是我的子民，以色列人学得不好啊，以后是我的儿子啦，那你们就能够好好的学好了。我们就想到，在耶利米说了这个预言之后，多少年这个新约才实现？在耶利米说了这个预言之后，以色列国就亡国了。因为耶利米的时代是以色列王国的时候，他就亡国了，亡国了，圣殿也被毁了，他的预言完全应验。然后就经过四个帝国来统治以色列人，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是波斯，一个是希腊，一个是罗马，这些都是在但以理的预言里面一个一个就是这样应验的，一直到了耶稣的时候，那是过了600年，耶稣降生了。耶稣降生的时候，他到会堂里面去，他又拿起以赛亚书，他又念到61章1到3节，然后跟这些人说，今天你们都听到这个经文了，今天你们都听到了，你们所听到的话今天也应验在你们的耳朵中了，表示说念的这个人是应验这段经文的人，念的就是耶稣。耶稣已经把这段经文应验了。为什么他这么说？因为耶稣说神国已经来到了，禧年的一部分已经应验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 虽然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要缴税，可是神的律法比罗马的律法更高。你们只要听耶稣的话，耶稣就说你们只要听我的话了，信福音，你们就能够看见神来统治你们，你们就不必惧怕罗马帝国来统治你们。也许我们就说了，外面的政权是实在的，里面心里说我不怕外面的政权，这不太可能。可是耶稣所告诉他们的是，神国来了，神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在这个地方所讲的福音，就是说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话，相信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并不是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全救赎，不是讲这些事情，因为这些事情都还没有看到，耶稣也从来没有讲到这些事情。耶稣讲到的信福音，只是讲到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所做的事情。耶稣就是告诉在会堂里面的，在他家乡的那些同乡的人说，你们要相信我的话，你们要看见我所做的事情是什么，要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，就是看见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。要看见他的，要听他的话，不是只有听了，而且是要跟从他。我们就想，为什么要跟从耶稣？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只是一个木匠，刚刚三十岁出头，地方的人都认得他。以前我是请他替我做一张桌子的，替我坐张椅子的，今天他跟我说我要听他的话，有这个道理吗？我能够相信吗？可是耶稣说了，你们应当这样做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他要成就一件事情。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1500年，他们没有办法做到律法上的要求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若是换了律法一条的话，就是换了所有的律法。我换一条律法的话，就是换了多少条律法呢？我们还记得多少条律法的呢？613条啊，请记得啊，613条啊。你若是记不住的话，你就记得365再加什么呢？248啊，365是一年的年的字数，然后呢再加248。我就是换了一条律法，圣经说我就是换了613条律法。可是耶稣知道他来要成全这些律法，他说你们都没有考过去，我来替你们考好了。在世上不能代替考的，你不能请一个枪手替你去考试，可是在神的面前说，神说可以，耶稣你就替他们考吧。耶稣就替他们考了，而且考过了。耶稣从来没有做错一件事情，他从来没有犯罪。没有犯罪是什么意思？没有犯罪说就是说不应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，应该做的事情他都做了。我们也许会想到说，不应该做的事情也许可以说我没有做，也许今天回到你家里面去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想说，我今天早上出门在家里面一直到回家，我有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呢？大概没有吧。我心里面没有对人有什么怨恨吗？是不是？我也高高兴兴的就这样出门回家，那就出门然后回家了。一天我没有做错一件事情，可是我们能不能说我今天应该做的我都做了呢？这是比较难的。我应该做的我都做了不容易啊。我今天看到这位弟兄，他心里面有点愁苦，我们上去说，弟兄啊，你是什么事情不高兴吗？我没有上去跟他这么问呢。我就是没有这么问的话，我就是没有做到好事啊。好，很多事情我们该做的，可是我们实际上都没有做到。耶稣却说没有，耶稣说他应该做的他都做到了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，医治被鬼附的人，没有人找出耶稣任何一件错事，耶稣确实做了所有的好事。这是第新约里面的第一件救恩的计划，也是救恩计划的第四件事情，就是道成肉身，神差遣耶稣来到地上。道成肉身对于我们来讲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当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犯了罪了，离开了伊甸园里面，这是他们的选择，他们没有话讲了，他们就走上了一条死亡的道路，因为神刚告诉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要死，他们就死了，只是他们的身体还没死了、哦、神已经跟他们讲一定要死的，走了一条死路是什么意思？神还是给他们机会说你们要悔改，那将来就有盼望，你们还是可以得救，只是在这些律法当中人没有办法得救，所以神给人的不是一条死路，而是告诉人说人走的路是一条死路，不是神叫人走死路，而是人自己走上死路，可是人不知道，神就用律法来告诉人说你去试试看吧，你就知道你所走的路，你所选择的是一条死路。可是耶稣却来了，耶稣说你还可以有机会，我来了，我代替你走，我可以做得到，所有的律法上面的东西做不到的我都可以做得到，这个容易吗？在人是不容易的。礼拜六或者礼拜五吧，在美国的众院里面有一件事情，有一个纽约州的众议员，他在当地当选众议员已经做了20届，众议员是每届2年，所以他总共做了40年的众议员，到了上个月11月份的时候又再重新选，那时候他的案子已经被爆发了、哦、他没有缴税、哦、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都犯法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可是当选举的时候他还得到70%的票数，当地的人还是同样的说你来当我们的众议员吧，这个人是做什么的？在议会里面做什么？他是制定法案说你应当交什么税的，他做了40年难道不知道吗？他知道，可是他就是10几年没有缴税，他自己不晓得没有缴税吗？他也知道的，所以我们都知道制定法律的人未必是能够遵循法律的人，可是耶稣说神制定这些法律、啊、我可以遵循到，因为这些法律也是我制定的，我制定我可以遵循到，人制定法律常常做不到，可是神做得到，所以道成肉身是神救赎计划的在旧约在新约里面的第一件事情，他成全了律法，所以有一个人是很精通律法的，而且是很认真在实行律法的，在圣经里面的保罗，他很精通律法、他是法利赛人，他实行律法认真去做，可是他自己也很感慨、啊、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得到，我很通啊，你问了我都可以告诉你，你问我做了几条呢、嗯、抱歉我不能告诉你，所以当他有这么一个感慨的时候他怎么说呢？他就在罗马书10章4节里面说了，他说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，律法的总归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称义，在这里面我们知道信耶稣就得称义，我们知道了，可是律法的总归，那个总归是什么意思呢？总归的意思就是说律法的目标，律法的目标是说律法像一个小孩子的师父，要引导这个小孩子呢去找谁呢？去找耶稣，我们就是小孩子，律法就是引导我们去找耶稣的，怎么引导我们？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不到了，我们做不到，妈妈说那个糖果不能吃啊，可是我就很想吃，怎么办呢？我就问耶稣吧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律法的总归就是耶稣，是律法引导我们来到耶稣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是律法的目标，是在引导我们来的见耶稣，我们在耶稣里面才能够得到自由，所以这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自由在哪里？是在耶稣里面。耶稣他怎么样 说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。他给我们两件事情，一个是他给我们能力，当他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说我们就是应该这么服侍人。当他说爱人如己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知道是爱人如己到什么程度呢？耶稣说就是这样子，为你的门徒洗脚。可是我就很难呢、啊，为什么门徒不洗我的脚呢？我就是为什么要洗他的脚呢？是不是他听我的话，他都没有做什么事情，我反倒来服侍他吗？不是这个问题。耶稣是借着为门徒洗脚告诉我们，我们爱人如己到什么程度，为这些我们认为说最卑微的人我们都要服侍他。可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做啊，怎么办？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件事情可以做得到的，那就是圣灵。圣灵是给我们一个能力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即使没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求神说，主啊你给我这一件事情。耶稣要离开地上的时候就应许他的门徒说，我要求父差遣圣灵来。为什么要差遣圣灵来？就是要给我们能力。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是一个他的榜样，一个是他的能力。可是耶稣还不单是这样子，在有些地方他让我们看见说这些律法实际上是讲什么意思。比如说耶稣说在旧约里面说要守安息日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法利赛人都知道你我要不能做什么事情，有三十几条不能做的，安息日有三十几条不能做。所以以色列人也许是安息日的时候就早上起来开始念吧，我今天有三十几条呢事情不能做，就这么念，免得今天犯了罪。可是耶稣说安息日是要做什么呢？是要行善的。安息日是要行善的，是要去救人的。这个是耶稣把那个安息把那个律法的经义告诉了我们，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做了。我们想到安息日行善，我们怎么去安息日行善呢？今天来了你说我今天出了这个门我要去行善，你怎么去行善？你在那边做什么？我在这边做什么呢？我在这地方就是敬拜神。当我们唱诗歌，谢小的弟兄带领我们唱，是不是唱得很高兴啊？哦，我们记得这个诗歌讲什么吗？我们不能看见说这个诗歌告诉我们是神爱我们的。神既然爱我们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也能把这个神的爱去给别人呢？我就是想到说我今天来敬拜神，我来赞美神，我赞美他爱我，他给我能力，我就能够出去，我就能够去行善。所以在一个安息日里面，我不是想不是想到说我不能做什么，而是要想到说我应该做什么。这是耶稣给我们的，他在他里面有自由。我们想想看呢，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主在天，我们基督徒常这么讲啊，在地主在天好不好呢？在地主在天好不好？很好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要问呢，天堂有没有好处呢？你到天堂去要做什么？很多人就担心嘛，在天堂去就是唱歌啊，赞美神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？我在地上很多事情可以做，我都觉得有时候很无聊啊，是不是？到天堂去就一件事情，唱歌赞美神，那不要去算了吧，是不是？哦，在天上最好的是什么？我们想想看呢，佛教啊，佛教讲到天堂的时候讲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讲涅槃。涅槃大概是我们大概都不晓得，因为涅槃接下去讲的就是讲到极境，涅槃极境。所以大家很少人呢、啊、去想到说哦，我进入涅槃了我就很高兴，大概没有人这么想，因为那是个极境的地方，没有生命的地方，无声无息的地方，你进去呢好像进到一个真空里面去啊，所以大家都不喜欢的。佛教也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中国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啦，你跟我讲一个涅槃极境的地方叫我进去我不去，所以佛教就说好，我跟你另外一个地方，西天极乐世界啊，西天极乐世界我们就晓得了，是不是？ 哎，我的子孙呢、啊，烧一部汽车给我，我就可以开车嘛，啊，我的子孙烧一个电视机给我，就可以看电视嘛，是不是？哦，烧一些钞票给我，就可以买东西了。我们只是没有想到说，在那地方谁在做电视啊？我在看人间的电视，还是看阴间的电视啊？我们都没有想到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想到说，在那个地方我要买东西，谁在卖东西啊？我们就不用想了啊。我们就想着说，哦，西方极天世，西方极乐世界很好。其实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天堂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自由啊。我们就说，我什么要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东西。这个是人所想到的自由。人所想的自由是什么？是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自主，我能够自己决定自己，这是一件事情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是我能够决定我的生活方式。人所想的自由就是这两件事情，我是自主的，我能够决定我的生活方式，那就是自由。也许我们说佛教不好吧，那我们就回教的好不好呢？回教那些勇于圣诞的人，就是那些去开车子去炸死人的这些年轻人呢、啊，他们说我这样去炸死人呢，我就是为圣诞而死，我就可以上天堂去。我上天堂去有什么好处吗？有很多好处啊，不单是我的家人呢、啊。这个政府这些有人又会给他一笔钱呢、啊。我上天堂去啊，我要吃什么东西都有啊，我很享受啊，不单是享受，我有好多的妻子啊，啊，在天上有很多的妻子。我想，若是在天上很多的妻子的话，我们就想天堂的人口是男多还是女多？天堂是女人多比男人多，那些女人怎么上天堂去的？我都不晓得呢，男人要参加圣战是不是？女人怎么上天堂去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可是显然是女人比男人多啊，不然他怎么有那么多的妻子呢？啊，就是自由，就是人所想的自由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要决定我的自由，我的生活方式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自由却是什么？是在天堂最大的好处是自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定，我们可以敬拜神，敬拜神是完全的自由。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，神找我们，不是我们去找他，我们很放松。我们不用去想着说明天我有什么事情，不用去想，神找我们，神找我们要与我们同在。只要我们用真理的灵来敬拜他，那就是够了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在主耶稣里面，我们有完全的自由。自由是从哪里得到的？是在真理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。因为耶稣把这些律法放在我们心里面，就是耶和，就是耶利米所讲的新约，就是耶稣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面，告诉我们说这些就是真理。耶稣的律法就是真理，我们有耶稣的真理，我们就能够得到自由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是不是盼望得到的自由？我们是不是要想怎么样得到的自由？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40节所讲的。耶稣跟这些人，以色列人，这些犹太人说，这些犹太人已经信他的了，已经是听了他的道然后信他的。因为第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信他。然后他从31节开始讲，耶稣对其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信了他还不够，还要做他的门徒。做他的门徒是要做什么？是遵守主耶稣的道。在教会里面，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信徒，有基督徒，有门徒，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，当然还有圣徒啊。那圣徒讲了很多，那我们就说，在圣经里面讲到信徒、基督徒和门徒有多少次啊？我们都是看英文的，不看中文的。看英文的话，英文讲到信徒的只有两处，在中文有四处啊。在新约里面用英文讲信徒的只有两处 ，believer 只有两次。讲到基督徒的 Christian 的只有三处， 讲到门徒的有269次。神要我们做的不单单是做信徒，不单单是做基督徒，更要我们做门徒，2次3次，269次。你就知道门徒是耶稣所要我们做的。门徒要做什么？门徒要做什么？在路加福音14章27节，耶稣说，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显然这就是做门徒的一个条件呢、啊，要背十字架跟从他。这是两件事情，背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跟从他。背十字架是做什么的？我就是今天背着十字架做什么呢？表示我愿意去死了。我不会说没事我就背十字架了。耶稣背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要准备死了，所以背十字架是说我们准备去死，我们不怕死。十字架不是很光荣的，我们今天看到十字架的这些装饰品是很漂亮的。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说他们教会要做一个十字架，不是这么光滑的，他就把一棵树砍下来，就是从树一点都不也不去摩擦，也不去做什么，就把树这样砍下来，就是做十字架。因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是很粗糙的，钉上去很痛苦的。十字架不是一个很好的，可是我们今天却不把它当作个羞辱，表示说我们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。当我背十字架的时候，表示说我对人生观完全是改变了，我不再由我自己来决定，我愿意像耶稣一样的去走上十字架被钉死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是我要跟从主，因为耶稣说啊，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，不但是背十字架，还要跟从他。跟从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像耶稣一样的。耶稣怎么做？耶稣他取了最卑微的样式，他做仆人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的，不单单是背十字架，而且是做他同样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叫人看见我们好像基督一样，我们叫人看见我们好像基督一样。在台湾有一次，有一位教佛学的教授，姓蔡的，跟一位基督徒，一个牧师，很出名的牧师，周林华牧师在辩论。这位教授就提出一个问题来，说你们基督徒啊，敢不敢说我就是基督？因为我们佛教徒啊，我们佛教徒敢这么说，我就是佛。你们基督徒敢不敢说我就是基督呢？今天就是有佛教徒跟你这么问的话，你敢不敢说？是，我们基督徒敢这么讲，能不能这么说呢？周立华牧师就回答他说：“是的，没有错，我们基督徒敢说，我就是基督，因为圣经上面这么说，《腓立比书》1章21节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当我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基督。”因为佛教徒也没有说我就是佛，一个佛教徒要成佛的话要经过几千万年呢，他们只是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还活着说我就是佛，只是说我将来可以成佛，就是这么而已啊。那将来是什么时代呢？他自己都不晓得。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说我活着的时候是要叫人家看见我就是基督，我要做的跟基督完全是一样的。那这样是做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要做基督的见证。见证很难吗？你说见证很难吗？我们每天都可以见证啊。当你每天上班去的时候，你准时上班，那就是一个好见证。人家说这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不会偷公司的时间。当你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见证，邻居都可以看得见。哎，我们这个隔壁又要去教堂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们的教会一定是很好的，基督是一定是很好的，耶稣一定是很好的。 当我们准时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告诉让神别人看见说我们看见看重这件事情，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做见证，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大事才可以见证。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教好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，我们好好的爱我们的孩子也是一个见证，从小事上来见证我们的神，这是我们对神的。那神怎么对待我们？神怎么对待我们呢？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也就是说神要用真理教导我们，神用真理教导我们的用意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的时候，当耶稣最后祷告的时候，他向神求啊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耶稣求父神用真理使他的门徒成圣，也就是说真理能够叫我们跟这世上的人分开。基督徒不是说跟世上人完全一样，若是基督徒跟世上人完全一样，那就不是基督徒了。基督徒显然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人家才能够看出是基督徒。怎么能够看出来？是因为我们学耶稣的样式，我们就能够跟世上人不一样。当耶稣不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门徒怎么办？他们要用神的话，真理，神要用真理让他的门徒跟这世上人分开。这是我们在这段经文所看到的第二点。我们基督徒要见证耶稣，我们基督徒也要见证神所给我们的真理。今天我们还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接着又提到很多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有什么关系？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六次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后裔，或者是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讲了六次。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事情？这是一段辩论。这些犹太人跟耶稣在辩论呢，因为耶稣说啊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，表示说你们现在没有自由，你们现在是奴仆。犹太人说不是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有自由。这是他们很清楚，他们所讲的自由是一个灵里的自由。我们现在虽然有罗马帝国，可是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的灵里面是自由的。耶稣说，耶稣却跟他们说不，你们灵里都没有自由。他们知道说是亚伯拉罕子孙，我们就是从救恩历史的第一步来看，神召出亚伯拉罕就是叫亚伯拉罕的子孙能够得救，能够蒙恩。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显然是应该得救的。可是我们看旧约的时候，当神对以撒讲的时候，当神对以撒自己说我是谁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。当神对雅各讲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。多了啊，当神对摩西说的时候，说什么呢？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为什么一代一代越来越多呢？那我们再看呢，他为什么不说我是约瑟的神呢？为什么不说呢？只讲亚伯拉罕，只讲以撒，只讲雅各呢？为什么不讲到约瑟？约瑟不是更好的吗？我们就知道神告诉他们说亚伯拉罕子孙要蒙恩没有错的，可是并没有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就救恩计划就完全了。没有，一个人在亚伯拉罕身上所看到的是什么？他是蒙召的，他是顺服的，没有错。可是一个人蒙召出来顺服了，并没有完成的得救。因为以撒所做的是什么？以撒所做的是献上自己，那是预表耶稣为我们死。所以亚伯拉罕所预表的是什么？是神的启示。神启示亚伯拉罕说你应该离开 所以他就离开顺服了。神启示神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，以撒愿意，预表的是什么？预表的是说耶稣为我们死了，我们才能够得救。那不就完了吗？还有啊，我们得救以后就是这样完了吗？雅各预表什么事情？雅各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亚伯渡口跟那个天使摔跤，天使摔跤之后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叫亚伯拉罕呢？为什么叫以色列？两个都是神改的名字嘛，他从雅各改成以色列，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，为什么不叫亚伯拉罕而要叫以色列民呢？因为雅各所代表的一个很特别的意义是重生，他在亚伯渡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。神给他福气没有错，可是在那个福气上面也带了一个记号，他瘸腿了。为什么瘸腿？每一步都要记得神的恩典，这是我们人之所应该知道的，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要记得雅各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不再惧怕，他还是有软弱，可是他常常就谨慎了，我应该记住神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蒙恩，而是要经过这三个阶段，要蒙召，要得到神的启示，要有耶稣为我们赎罪代替我们死了，然后我们要得到圣灵的帮助重生了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，是一个门徒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世上刚强壮胆。我们说有真理在我的心里面，因为我是一个重生的人，不再是我过去的我。所以这三个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我们要记得代表一个基督徒的三个阶段，一个是神的启示，一个是耶稣代替我们死，一个是我们重生。我们若是有这么信心，我们就能够刚强。我们刚强要做什么？今天总统说每个人都有敬拜的自由，美国政府今天所有的官员都说人都有敬拜的自由，联合国的官方文献里面也是说人应该有敬拜的自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呢？不对，因为美国宪法给我们的不是敬拜的自由，而是宗教的自由。宗教自由跟敬拜自由有什么不一样？敬拜自由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堂里面敬拜，宗教自由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出去向人家传福音，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敬拜自由是很狭窄的，我们基督徒只能够在礼拜堂敬拜，我们在家里敬拜，我们不能够跟我们的邻居讲说信耶稣很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想到的是我们有自由，可是我们的自由在哪里？是在真理上面，而不是在政府的文献里面，也不是总统怎么说。总统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向人家传福音吧，你就在家里好好敬拜神吧，那是敬拜自由，那是联合国所告诉我们的。可是神告诉我们是什么？要去见证我们的神。我们想到真理，真理我们就要去想到说我们怎么去得到真理。读经、祷告，另外呢从我们的生活方面去看见我们确实可以靠耶稣行得出真理。我们若是不行出真理的话，我们永远只是在我们的口头上说我们的真理而已，人家听听了不会相信的。第一个人类喜爱真理，他希望得到完全的自由，他希望说很自由的体验人生，所以神说这颗分别善恶的果实你不能吃，他说我还是要吃，他走错了，可是神的爱没有离开他，神还是要帮，要救赎他，要脱离撒旦，要让他重得自由，所以耶稣才来到这地上， 叫人走上一条真理的路，我们就能够很自由的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去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这些，也许有人说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讲一讲，外面的人怎么想自由呢？外面的人怎么讲自由？有一个波兰人，一个波兰的教授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，他后来写一本书，就是叫做后现代化教育的自由问题，后现代教育的自由问题。他提到，因为他是从波兰出来的，他知道他以前波兰就是没有自由，所以他想说将来波兰现在已经自由了，已经不再受这个政权集权统治了。他说将来我们怎么样教导百姓自由？他说自由的基础是什么呢？是讲理，讲道理啊，他有一个字 reason 啊，自由的基础是在讲道理，您一定要讲道理才有自由。那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自由？要用教育。很好，我们为什么教育？我们要讲真理，我们要讲真理啊，我们要讲理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若是我们讲理的话，你说你的道理，我说我的道理啊，哪里是真理呢？我们就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说，这是我所体验的真理，我可以告诉你这是真的，不是从说你从书上看来的。我们希望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想到圣诞节所告诉我们是什么，耶稣来的带来的是什么，不是圣诞节，而是带来的真理。他叫我们在真理当中得到自由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主耶稣的救恩。在这救恩当中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能够享受一个自由的人生，不再惧怕，即使是政府，即使是任何人怎么说，我们都说我们单单信靠我们的神，他是真理，他给我们自由。我们单单只有与他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这样享受，说我们不再惧怕。不是说我们的家，不是说我们的邻居怎么样子，我们要说的是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体验到你的同在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随时可以来朝见你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当祈求感谢奉主的名，阿们。